第二周的教导即将接近尾声，我为本系列定的标题为神真正的本性，这是神最早赐给我的启示之一。它彻底改变了我与神相处的方式。我从小在律法主义思维下长大，认为神要求完美。假如我为某事祷告却没看到回应，那一定是因为我不够好，不够圣洁，因此我像在跑步机上一样力求完美，好赚取神的恩惠。但不管我多么努力，总有某些方面达不到标准，这让我非常沮丧。主若没把这教导中的启示赐给我，我可能会彻底绝望，觉得自己永远都做不好，甚至可能会走向另一个极端，并不是我不信神，而是觉得我怎能取悦这位愤怒苛刻的神呢？那会毁了我与神的关系，但主向我显明的启示，我此刻在电视上教导的内容，完全改变了我生命，使我明白神是良善的神，神就是爱，满有恩典。当我看到这一点，在我明白恩典之前，其实我早已经历过恩典。我以前提过1968年3月23日的经历，我在1958年重生得救，那天我确实得救了，但去了教会后，我成了宗教法利赛人，认为自己必须样样都做对，神才会在我生命中动工。我为自己的良善感到骄傲，我比自己认识的任何人都好，我不是在自夸，只是说我已经竭尽全力。我从不缺席聚会，每天都读圣经，尽我所能活的圣洁。而主在一次祷告会上显现，向我显明，我的自义不过是污秽破布。我一直在信靠自己，没有信靠他。于是我悔改了。悔改时，我以为神会击杀我，但他没有。相反，神的爱完全充满了我。当时我成为基督徒已有十年了，我一直想赚取这份爱，所以因着恩典，我经历了神和他的爱。尽管当时我内心感受到了这份爱，但头脑仍被基于表现的心态束缚。所以虽然我经历了神的爱和恩典，并且这与我是否配得毫不相关，但我还是想赚取，因为我一直被这样教导。你知道自己必须心意更新吗？箴言23:7说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你的思想决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。若不心意更新，不让自己的思想与神的话对齐，若你思想错误，最终就会经历错误结果。这么说吧，不管你怎么想，神就是神。但就你自己的经历而言，你经历神的程度绝不会超过你的想法。教义不对，经历就会出问题。比如不相信神现今还能施行神迹，而相信某些教会的教导说所有神迹终结于最后一位使徒。这种说法荒谬至极，因为现今仍有使徒，并不存在最后一位使徒。使徒行传的巴拿巴就被称为使徒，使徒并不只有12位。总之，若你相信神迹已经终结，那你就得不到神迹，神迹不会像癫痫一样突然临到你，你不会凭空得到神迹，你必须主动追求神的事，信是得着才能得着。若你接受的教导说圣灵的喜和恩赐不适用于现今，那你就不会拥有这些能力。若你接受的教导说现今人们不会得医治，最近就有人在报纸上批评我说，有人声称自己看到了死人复活，连这种谎都敢撒，那他什么谎都敢撒，因为他根本不相信现今还有神迹，就把我说的一切当作谎言。若你不相信，就永不会看见死人复活，人得医治。不管你怎么想，神就是神。但如果你思想正确， 就能在生命中释放神的大能。思想错误就会拦阻神的大能流动。因此，你必须心意更新。那时我确实经历过神的恩典，某种程度上我也接受了恩典。但我若不调整自己的思想，最终还是陷入律法主义思维，得不到神恩典的益处。因此，本系列教导神真正的本性，是彻底改变我生命轨迹的教导之一。因为我看见了震怒，看见了旧约之下基于表现的关系，而这些看起来与新约所赐的恩典相反。就像昨天节目中我提到行淫时被抓的妇人，神没执行旧约律法，反而赦免了他。表面上看似很矛盾，以利亚叫火从天降下，杀死了102人，出自列王记下第一章。而在新约中，门徒想要效法以利亚，耶稣却责备他们说，你们的灵如何，你们并不知道。到底哪个才对？这矛盾令我困惑。如果后来我没得到答案，就恐怕得不到那次与主相遇的益处。人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因此你必须心意更新，这就是本系列所讲的核心内容。来看罗马书五章八节，在教会待一段时间后，对这节经文就会很熟悉。经文说，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。首先指出，这节经文以但字开始，它是个连词，表示与前面说的话有关。显然保罗上一个观点还没结束，他真正要强调的观点其实在第九节。经文说，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得救，免去神的愤怒。我们常把罗马书五章八节单独拎出来，只是讲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。我们用这节经文讲述神对罪人的爱，这固然正确，但保罗真正要表达的是，若我们还做罪人时，神就爱我们，为我们死。第九节说，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得救，就更要借着他得救。这是在做对比。人们往往很容易接受神爱罪人，可一旦你重生得救了，就必须活在比罪人更严苛的要求之下。我听过有人曾这样形容，你不会管教邻居的孩子，但会管教自己的孩子。你也许会放任邻居的孩子，但在你权柄之下的人就要对他们严加管束。意思是，只要你还是罪人，神对你的罪也许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但一旦你重生得救了，那就得开始有所表现，否则就不会从神得到任何东西。要是我真的相信这些，那在你重生得救的那一刻，我就该杀了你。我可能会下地狱，但那是你上天堂的唯一方法，因为你不可能活得完美，样样做到。哥罗西书二章六节说，你们怎样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怎样在他里面行事为人。意思是，当初你怎样接受救恩的呢？那时的你一切都做到完美了吗？去教会，十一奉献，读圣经，样样都做对了吗？那时绝多数人根本不读圣经，也不去教会，与罪人活得一样。然而不知怎的，神找到了你。那时你把救恩当作礼物接受了，自己毫无良善可以献给神，你一无所有，只有罪。你重生得救完全因着恩典，我们唱着照我本相毫无所限。换言之，我没什么可以献给你，神啊，我没有任何公义，神的羔羊，我来了。于是你便接受了救恩的礼物，之后你也该把一切当作礼物来接受，接受医治、兴盛、喜乐、平安、婚姻得恢复以及其他一切祝福。但可悲的是，人因恩典重生之后，去到教会，学到了律法和律法主义的教导，被告知若不去教会，不做这些，神就不会祝福你。举个例子，如果醉汉去到教会， 真正重生经历了神恩典的人，多半会对这个罪汉讲述神的爱。神能改变你，神很爱你。罪汉会说，可我酗酒。你会说，没关系，神爱你，他能赦免你的罪。你会以仁慈对待失丧的人。但若这人做了绝志祷告，重生得救了，下周日又醉醺醺地来到教会，那些人曾以恩典和怜悯对待失丧的人，现在却用律法对待这个基督徒，并说，你竟敢这样来教会，若不戒酒，神就不会回应你的祷告，神要对付你，审判你。瞧，这就是双标。哥罗西书二章六节，你们怎样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怎样在他里面行事为人。你接受了恩典，你因恩典得救，但不知怎的，你却要靠律法来维持与神的关系。一般基督徒都这样相信，这样不对，不正确。这节经文说，如果神如此爱我们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那么神现在就更爱我们，我们更要借着他的血得救，不是更少，而是更多。接着第十节总结了这两节经文，经文说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却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真是太棒了。但你知道吗？很多人因恩典得救，却又想靠表现，靠旧约律法来维持与神的关系。律法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，并不是你与神相处的正确方式。你本该靠恩典与神建立关系，稍后我会更详细讲解，但先插一句，这并不是说恩典让我们随意活在罪中，因为罪会让撒旦入侵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当然不想这样。你确实需要抵挡罪，停止犯罪，但不再需要靠自己的表现来与神相处。当你来到神面前，接受他的恩典，神的恩典会教导你过圣洁生活。正如提多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所说，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，教导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在今世自守公义，敬虔度日。神的恩典会教导你过圣洁的生活。恩典不是让你自由的犯罪，而是让你从罪中得以自由。若有人说自己明白神的恩典，但却理解为我可以随意犯罪了，可以为所欲为了，反正神爱我是因着恩典。若如此，你还没真正接受神的恩典，因为神的恩典会教导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。但现在你活出圣洁是出于爱，因你已拥有了神的恩典，而不是亏欠，想从神得尚未拥有的东西。这二者有着天壤之别。接下来跳到第十二节。我之前提过，我先勾勒出神是谁的宏大轮廓。现在我要回过头补充细节。这些内容既与我之前讲过的相吻合，又能带来更深入的解释。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之后在第十七节有段插入性的说明，不过先谈谈第十二节。经文说，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。这一人是谁呢？是亚当。当亚当犯罪，他的本性改变了。创世纪第二章说，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你知道吗？在希伯来原文中，这个希伯来词重复了两次，原文直译是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死。这就是希伯来原文的意思，有人解释为将会死， 你开始走向死亡，最终肉身会死亡，也可以解释为你必定死。英王钦定本译为必定死，因为这个词重复了两次，所以神说你吃那果子的日子必定死。虽然直到930年后亚当的肉身才死亡，但在那一刻他的灵立刻就与神隔绝了。神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神把他的灵放在人里面，这才使人有了生命。雅各书2:26说，身体没有灵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这就说明赋予生命的是灵，是灵赋予了亚当生命，并使他能与神相交，因为那是神的灵。但当他吃了那树上的果子，背逆神，他的灵就死了，并不是说他的灵不存在了。很多人听到死就以为是彻底消失，不再存在。没有什么事物会不复存在，连科学都会告诉你，没有任何事物会真正消失。就算炸弹爆炸，所有粒子仍然存在，没有什么会不复存在，更不用说人里面的灵了。灵会去主那里。所以当我们谈到死，更准确的说法是隔绝。亚当的灵原本与神相交，如今却与神隔绝了。根据以弗所书2所说，我们本为可怒之子，指的是你的灵。我们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，悖逆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。亚当犯罪时，他的灵死了，立刻与神隔绝，与魔鬼联合，成了堕落的人性。对神来说，这就是死，与神隔绝了。这里讲的就是这个意思。亚当犯罪时，他的灵死了，与神隔绝。后来亚当生儿育女，他把这赋予人生命的灵传给了我们，但这灵与神隔绝，与魔鬼联合。正如以弗所书2所说，我们本为可怒之子。在这世上的每个人都带着堕落人性出生。这些话分量很重，常常被误解。昨天在节目中我也提过，我看到新闻里有人说人性本善，这并不是神话语的教导。人性本恶，我们带着堕落的人性。当你重生时，神会改变你的本性，你的本性才会变成善的。但在重生之前，你的本性并不善，你本为可怒之子，魔鬼之子，和别人一样，出自以弗所书2。而这节经文讲的就是这个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这节经文有很多启示。第13接着说，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这句话的分量很重。第12说，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众人因亚当而死，成为罪人，与神隔绝。而第13说，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算这个词是会计用语，法律术语。过去人们到商店买东西，大家会说记在我账上，店家就会记下你买了什么，把价钱记下来，到月底你再来结账，这就叫算在你账上。虽记了下来，但当下你还没付钱，与我们现在的信用卡类似。你把信用卡给商家时还没有付钱，卡片背面小磁条上有你的个人信息，商家把那笔消费记在你账上之后， 他们再把这些账单发给信用卡公司，到月底信用卡公司把账单寄给你，你得还信用卡。若某人说，可我付过钱了呀，不，你没付，你只提供了个人信息，让商家算在了你的账上。如果你不同意不相信，那就不要还信用卡，并说，不，我已经付过了，我当时刷了信用卡。不，你并没有付，只是算在了你账上而已。所以这是说，神借摩西颁布律法前，罪就已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罪没记在你账上，没算在你名下，没追究你的责任。也就是说，在颁布律法之前，亚当犯罪之后的2000年里，神没把人的罪算在他们身上。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自动就得了赦免，他们仍是罪人，与神隔绝。但颁布律法之前，神并没有发怒，也没要求人偿还罪债。这个概念非常非常激进，但还是那句话，我读的都是圣经，我再来读一遍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很多人根本不让圣经建立他们的信心，他们只相信自己相信的，不在乎圣经怎么说。如果你有信心，重视圣经，以圣经为首，就会彻底颠覆你对神的认知。罗马书5:12说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没有律法之前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这段经文会让你得出一个结论，倘若罪也不算罪，难道意味着人类没有死亡吗？毕竟罪的结果就是死。罗马书6:23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难道说律法颁布之前，人们不会死吗？经文接着说，然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，也在他的权下。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。如果神没追究人的罪，为什么人仍会死呢？毕竟罪的惩罚就是死。如果神没把罪算在他们身上，为什么人还会死？因为罪不仅会招致神的愤怒，更能让撒旦在你生命中长驱直入。今天时间到了，在明天节目中我将继续教导。